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您好，无论您在天涯海角，我们都欢迎您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0集的播出。接着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还是继续的请到了白弟兄来到节目的现场，和我们听众朋友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。白弟兄您好。
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白弟兄呢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3章里面的故事。整本创世纪开始于神的创造，接着撒旦就进来破坏神创造的目的。
是的，我们都知道神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得着人来成为他的彰显，
是
并进一步的为神管制这个世界。
嗯，
在前几次的节目中，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彰显和权柄这两件事。
是，这个就是神的目的啊。
是，
可惜的是啊，撒旦破坏的轨迹，因为人上了当，从此以后就堕落了。
嗯，
不过还好故事啊没有到此就结束，您说是不是？
是啊，如果这个宇宙的故事就结束在人的堕落，那就太悲惨了。
是，
你知道吗，这位创造宇宙的造物者，他对他的计划是很执着的。
嗯，
他创造了，撒旦进来破坏，人就堕落了，但是他又出现了，因为他要拯救堕落的人，
对，
重新开始他的计划，
是
完成他原初的心意，让人做他的彰显并为他掌权。
嗯，神是在相当的执着啊。
是，他的心意一定要完成。
这实在是太好了，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神是怎么样来应付人第一次的堕落。人堕落了，神没有来审判人。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，马上就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，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遮盖自己。他们晓得自己已经违反了神的禁令，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，并且他们晓得这个过犯的结局就是要死，所以他们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，他们在那里战惊恐惧的等候死的宣判。然而神来了，神不但没有对他们宣布死的判决，神反而对他们传了福音，发出了福音的佳音。听众朋友，您晓得这一次传福音的头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创世纪第3章第9节神的问话，你在哪里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知道您在哪里吗？您在哪里，这是个大福音。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神对人的问话，不是审判的宣布，乃是一个大好福音的开场白。神在寻找人，神问说，你在哪里？当人堕落之后，人就变得不诚实了。当神问亚当他在哪里的时候，亚当如果诚实，必定会马上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不过亚当在回答的时候承认自己是赤身肉体的，于是神问他，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亚当应该就诚实的认罪说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的确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，求你赦免我。但是亚当没有坦率的承认自己的过犯，却把责任推给了女人。他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的回答还是着他归咎于神所给他的女人，是这个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他吃的。说到了这里，亚当才承认他是吃了那果子。虽然如此，神没有责备亚当，因为神来不是要审判，神来是要拯救。接着神问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夏娃在这里也像亚当一样没有坦率的认错。夏娃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自从人第一次堕落以来，人类都是这样做的。每当小孩子做错了事，他们绝对不会认错，他们总是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或者是别的事情上面。听众朋友，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看见，神应付人第一次堕落是来寻找失丧的人。正如同许许多多年之后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寻找拯救的人一样，神来寻找人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向人传福音的。神在那里问人啊，你在哪里？
哎，翟弟兄，你觉得刚才的信息怎么样？
嗯，这段信息的确让人耳目一新。
是，
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，主日学里这段故事不知道听了多少遍。
嗯，
但是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，糟了，夏娃听了撒旦的话而上当，
是
亚当又糊里糊涂的跟着倒霉。
对呀，
结果耶和华来一气之下把人赶出美丽的人间仙境，于是人类就开始悲惨的命运。
是啊，我们一般人啊都是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没有想到啊，今天的信息指出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重点啊。
是啊，神在伊甸园里找亚当时并没有以审判的态度来找他。
是，
神向着堕落的人发出的第一句话是，你在哪里？
嗯，
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在哪里吗？
神当然知道了。
是啊，所以这一句话，你在哪里，真是道尽了神寻找人为了要拯救人的慈爱心情。
哇，这是何等甜美的一句话。
是，
人啊，你在哪里？哎，翟弟兄，这个啊就是神向人传的第一个福音哦。
对极了，神在人堕落的时候并没有发出审判，
是
神乃是向人传出第一次的福音哦。
这实在是太好了。
当神来到亚当和夏娃那里，神问他们问题，但是当神转向蛇的时候，神什么都没有问。神 立刻定罪蛇。神没有问他说，蛇啊，是你做的吗？你看，当神到亚当那里来的时候，他问，你在哪里？他还问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他又问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然后问那个女人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神问他们这些问题，不是定义要定罪他们，乃是要引他们认罪。但是当神转向蛇的时候，神什么也没问。神对蛇说，你既然做的这件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这是神对蛇的审判。神这样审判蛇，就限制了撒旦只可以在地上活动，因为他要用肚子行走。鸟是有自由的，鸟可以任意的在空中飞翔，但是蛇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了，蛇被神限制在地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超越这地的时候，我们就胜过了撒旦。如果我们也是像蛇一样在地上爬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和撒旦在一起，就变成他的同伴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里面那超越的生命，不是叫我们爬行在地上的，我们是可以超越的。神对蛇咒诅的第二面，是限制了蛇，他只许吃土。土是蛇的食物。我们看到，我们人是用尘土所造的。我们如果是属土，过属土的生活，就成了蛇的食物，被它吞吃了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道，魔鬼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您如果是属土的人，用属土的方式对待您的妻子，或者是跟丈夫同住，你就成了土，你就立刻成了魔鬼的食物。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完全被魔鬼吞吃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属土了。为什么有的人的婚姻生活似乎是被魔鬼吞吃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满了尘土，满了属世的东西。神在对蛇的定罪里头，给撒旦一个限制，蛇不能够在地以上活动，蛇也不能够吃土之外的东西。神造了人，给人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。人的魂和身体是属土的，但是人的灵不属土。人的灵不是属土的，所以不是撒旦的食物。每次当我们照着我们的肉体行事为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撒旦的美食，我们就被他吞吃了。每当我们属魂的时候，在那里用我们的心思，在那里发表我们的意见，在那里动用我们的感情，我们也都成了魔鬼的食物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每一次当我们转到灵里头，我们忘掉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不顾我们的魂，撒旦就没有可吃的了。我们一转到灵里头，撒旦就受到了限制。感谢赞美主，神在审判蛇的时候，叫蛇受了这些限制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用在地上爬行了，我们也不应该属土。姊妹们，当你的丈夫或者是孩子难为你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留在地上，你可以转回到你的灵里，你就立刻飞到天上，魔鬼就没有办法碰着你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条蛇是被限制在地上的，它不能吃别的东西，它只许吃属土的东西。所以 您如果飞到三层天上，就可以说：撒旦，你在我家里头做什么？撒旦，我在三层天上，你摸不着我，你也吞吃不了我，我却可以把你践踏在我的脚下。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节说道：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践踏撒旦，我们就必须超越撒旦。我们如果在撒旦的下面，神怎么能够将他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呢？既然这蛇已经被限制在地上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践踏他。赞美主，神在审判蛇的时候也向我们传了福音，神已经限制了撒旦的活动，也限制了他的食物。
这是一段蛇的故事。白弟兄啊，我们好像都不太喜欢听蛇的故事啊。
的确，我也不太喜欢。
是
神在撒旦进来破坏人堕落之后，并没有审判人。
对，
但是神可是清清楚楚、肯肯定定的审判了撒旦哦。
对呀、啊，神向蛇的审判一共有两点：一是用肚子行走，也就是只能在地上行动；其次呢，是终身吃土。这两个点呢、啊，经过信息的说明，变得非常有意义。
对。看起来这是向撒旦的一个审判，
是
一件很消极的措施。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积极的应用了。
哦，怎么应用啊？
我们认识了撒旦的命运，我们就能超越、胜过，或者说回避他。
嗯，
撒旦被神限制，只能在地上活动。
哦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不被撒旦搅扰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
是啊，
只要你过属天的生活，超越地的吸引，撒旦呢、啊、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。
一点都没错，
这实在太好了。
嗯，
只要我们不在地上爬，我们就不会被撒旦吞吃了。
是，
这对蛇的审判，因着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，就能够成为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帮助。
阿们。
神对蛇宣判的审判之后，他就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扬了一个喜信。这句话虽然是对蛇说的，但是却是一个对人一个奇妙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一个大好的信息。人已经受到蛇的引诱，犯了罪，这个是神赐下这个应许的背景。在那个时候，人惧怕神，等候死的宣判。但是神来没有定罪人，没有宣判他死，神来了却审判了蛇。在神宣布对蛇的审判之后，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宣扬了一个喜信。神对蛇说：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神这句话就启示出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，而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伤蛇的头就是要毁坏他，杀死他。按照这里的经节所说的，女人的后裔要毁坏蛇，但是蛇只能够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毫无疑问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是指的夏娃说的，而夏娃是表征着所有属神的人， 也就是所有站在女人地位上信靠神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就是属他的人，我们也就是他的妻子了。因此这里的女人首先是指着夏娃说的，其次是指着所有依靠神信靠神的人。简单的说，蛇要和女人彼此为仇，就是撒旦要和夏娃，撒旦要和所有属神的人彼此为仇。也就说到魔鬼撒旦要在历世历代一直的和所有属神的人征战。亚当和夏娃原来以为自己是在死的判决之下，正在等待死的来临。所以当神说到女人要有后裔，这对他们实在是一个大好的喜讯。他们原先以为要死的，不可能会有后裔的。所以当亚当听到神说女人的后裔，哎呀，亚当太高兴了，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。夏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活的意思，是活命的活。正当亚当和夏娃恐惧战惊的等待神做死亡的判决的时候，突然神说女人要有后裔，亚当就自然而然的说，哎，女人你活了，你不会死，你是活的，我要叫你的名字是夏娃，因为你是活的。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，他很兴奋地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到了创世纪第三章，虽然人堕落了，人有了罪，但是在神宣判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亚当听了非常的兴奋，他没有受到定罪的判决，反而听到了神对他们所传的福音，所以亚当就称他的妻子为活了，为夏娃。神没有判人为死，却给了一个应许，叫人活了。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向人传了福音，亚当就马上在第二十节对这个福音有了反应。亚当如果对神所传的福音没有反应，他一定会称自己的妻子为死了，他会说，可怜的女人，难道你不知道你要死吗？你的名字应该叫做死。但是他听了神的福音，他很欢喜，他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，他叫她活了。听众朋友，当我们听了神所传的福音，我们里头应该也都有这样的反应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世人都在死的判决之下，我们应该去向他们宣扬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。每一个人听到这一节的喜信，接受了这个福音，并且有了反应，他们应该都会呼喊说，现在我们活了，我们赞美主。
这一篇信息实在是太好了，翟弟兄啊，
是啊，
神寻找人审判撒旦，最后神还给人应许哦。
是啊，真是没有想到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人第一次堕落的故事中，竟然带给我们这么好、这么有盼望的信息。
嗯，
人第一次犯罪，也是人第一次等候审判。
是，
当时人的心情绝对不是好受的。
对，绝不好受。哎，我倒没有想到这里有一个点哈。
对呀、啊，
这的确是人第一次犯罪后的第一次等候死刑的审判了、啊。
对，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经提到，神向人发出的不是审判的声音，而是寻找的声音，
是
宇宙中第一个福音。
哇！
因为在神找到人之后，在神审判撒旦之后， 神却向人发出一个救赎的应许。
是，
这个应许和死亡是相反的。
对，
这个应许是一个生命的应许。
是，
这个应许告诉亚当和夏娃说，你们要有后裔，也就是说你们要有子孙后代啊。
对，
听众朋友们，你看，堕落的人等候审判，神却计划来救赎，这岂不是说出人的期盼和神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吗？
是啊，人期盼是死，但神的计划却是生命的应许。
是啊，这实在是相当的有意义啊。
哎，翟弟兄，你看，不知不觉我们就享受过这一篇信息了，
真是享受。
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，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一篇的信息啊。
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愿意我们不落在受审判的心情之下，让我们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生命的应许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